好，我们今天是在这本书的话应该是在这本书应该是在528页。528可以吗？好，请坐，请坐。我们就从中间这边讲起嘛。简而言之，这边，皈依并不是口中念，念一个那个皈依偈啊什么的，那。皈依就像是犯罪的人向有权势的官员寻求庇护的心态一样。对，所以这一类的，像现在的话就私下找官员官说啊什么的，现在的人对这个应该是很反感，但是古时候应该就是脱离不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不对？一定要这样做了，没有别的路。类似这样，总之就是说惧怕三恶趣的苦，轮回的苦，这样那相信三宝有能力拯救，期盼三宝作为依靠。这就是皈依的量。这个好像我们上次讲过的感觉。对，所以这个就是皈依的量，其实讲的就是标准了，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叫做升起皈依，这个就是升起皈依的标准，这样。所以这边的这个量，皈依是否在心中升起？总之，我们有没有升起皈依，取决于有没有这种心态吗？就看有没有这样的心态。所以在皈依的体系没有了解清楚前，先不要自私急着念十万遍的皈依啊什么的。一定要在升起，一定要努力的设法在心中升起那个。这个就有点怎么说呢，太那个不假造作，就是说任运而起的皈依的音，这样。所以这个有点难以做到，对不对？总之就是尽量的要让自己升起皈依的音。皈依有两种形式，就是自相续跟他相续。总之一种是普通的皈依，一种是殊胜皈依，这样。对，所以殊胜皈依这个词好像是来真的嘛，对不对？对，怕堕三恶趣的苦，那不堕三恶趣的苦的唯一方法是什么？对，就是变成，就是自己要产生某一种正量。对，那个是蛮确定的。那依靠外在的，就是请你一定要救救我。这种的话就是一次两次还行，一直持续就 不太行这样。因为就是变成我们往生的时候可能就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就度。但是下一辈子我们会身为什么学佛的环境还是什么，就很难说了。这样可以吧，就是今生因为有学佛嘛，所以往生的时候就努力的皈依。所以下辈子可能就可以驱散去这样，但是下辈子其实那个环境不知道会把你造就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不知道嘛，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去皈依啊什么的，这样可以吗？那所以他往生的时候就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了，对啊，所以在讲这样一件事情。对，总之就是说自己升起了，像类似大悲啊、智量道、加行道那什么，那个就非常的那个可靠了，这样。那一直外在的这个的话，就是外在的那个也不是说他直接来帮你把你带走，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们一直就是很希望，就是怎么说呢，努力的皈依。那总之就是看那个阿弥陀佛要不要来救你嘛。对，所以我们一直就是很希望他来抓着你的手就直接到阿弥陀经，这样。对，事实上就是应该是那个，就是说 事实上的话，就是往生的时候看是升起的是善念还是恶念这样。那如果升起的是善念的话，那就可以到善去，这样嘛，对不对？如果往生的时候是恶念、恐惧啊什么的、贪啦、贪着啦什么的，其实就怕死，所以就会产生贪以及恐惧。这样的话就会就下去，这样，对，类似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对啊，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唯一的就是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往生的时候如果是用善心往生的话，无论如何就会去一个善趣，这样。对，所以这样一个概念应该是很重要了。基于这样就好好的皈依嘛，对不对？这个是一个。那另外我是觉得，我特别是觉得像那个八大融入我们能不能够掌握啊什么的，这个或许很难，但是因为有这个说明，所以至少就是应该会觉得就是说，怎么说呢，对啊，除了升起善心之外没有别的路，是一个靠谱的路，这样，对啊，所以自己就静下来，就不要在那边折腾了，反正对，大声的呼喊也好，抓天，对不对？抓天也好，其实都没什么帮助嘛。这个应该是会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应该是变得很重要。这样可以嘛？对不对？所以这边蛮好，就是，总之我们的那个人类就是很麻烦，就是进入到宗教领域，其实也是一样了，就是比较喜欢动嘴巴。念个十万颂啦，但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那个嘛，十万大礼拜，十万还有什么，皈依还有什么，十万百字明，十万什么的，对，总之就是类似这样，所以努力的去做这些，只不过就是变成这些内容会不会，对啊，就是嘴巴了。嘴巴要动嘴巴，不用动其他的话，就是比较那个方便这样。那如果要动身，那也还 OK 了。那动心其实最容易的感觉，但是问题就是说心就是动不起来，这个就是很麻烦。对啊，就是说动心其实完全怎么说呢？这个其实好像很容易的感觉了。让心动起来好像很容易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就是刚好相反，动嘴巴做得到，动身体虽然没有嘴巴那么的方便，但是也是还可以，那要让心运作起来，这个就特别的困难，这样，对，所以这个又会变成有点像是走偏了吗还是什么，但我是觉得就是说像我自己认为来上课的时候，上课前的不是有释迦佛赞、般若心经等等等等，对，总之般若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嘛，所以有幸今生能够念一遍，那也是就佛教就一个佛弟子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类似这样嘛，对不对？那释迦佛赞那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对，所以想想看，我们自己在家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地方，即便你想闭关努力的好好的修个几天，但是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过程中是不是真的是那么的用心，还是说又跑掉了，这样，对，所以就是变成像上课前的那个这个念诵，我是觉得就是短短的十分钟，对不对？这个应该是可以用尽心力。对，因为就是在家里头网络上课的话，可能还做不到，就是摸一摸啊，对不对？对啊，快要上课了，赶快去上个厕所之类的。对，所以总之就是家里头有家里头的问题。那总之从家里头，你看下雨还过来，又没带雨伞。所以这个有点像是玄奘大师取经的那种感觉，那种，对 对，拉拉这边的话就是说，其实就是五分十分，就是卯足了劲，努力的念一念这样。对，所以十分钟应该是，应该是怎么说呢？还可以卯足这个劲了，就是这样。拉拉持续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可以插入进来，因为毕竟你是要听课嘛。我们这个不是过笼了，过笼的话就随便你念，我就在那边想我的。这个就是在听了，所以中间也是类似，怎么说呢？比较对，这样可以吗？对，那回向啦，那些时候也是尽量的努力。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念一遍，念一部佛经，念一遍就是佛赞，其实这个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一辈子其实很。说长是很长了，可以活100岁这样，但是问题就是说，好好的念一遍《般若心经》，这个其实没有多少次了。对，那这个次数当中的话，就是像上课这种，它就是一个非常，对，就是非常舒善的环境。这样可以吧？我们自己的那个，我们自己的怎么说呢？我们自己的。自制力吧，还是什么，那个实在是很弱了。像有时候去那个菩提盖啊，原本的想法是佛陀，要说佛陀加持过的大地嘛，总之就是说佛陀来到世间弘扬正法，哦，那实在是不得了的一个地方。对，所以稍微就是说，怎么说呢，佛可不可以帮我们对佛的崇敬也好，或者说千辛万苦也好，总之就是说看能不能够稍微收心啊，还是什么的，在那边念一遍《般若心经》之类的。但是到了那边之后，就说、哎、旅馆怎么样，对不对？印度菜，对，又怎么样？反正就是七八天过去了，就好像对殊胜的事情有做吗？就不太知道哎。总之就七八天过去了，这样。对，所以静下心来，有点像是认认真真的做某一件事情，那个好像很难了。那对，所以就变成像上课，这个其实是一个这方面最好的一个状态。又在佛堂，又有对，所以又有这么多人看着嘛，对不对？所以就很乖这样。对，所以总之我们是不一样的人了，了解吧？来佛堂。来佛堂的我跟没有在佛堂的我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就是对你们看到的我就是你们看到的我这样。其实离开佛堂之后就不是这样。那大家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总之就是变成怎么说呢，每天或者说一个礼拜的几次。这个又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这个其实跟赚钱是一样的了，了解吧？今天你就是一辈子你住在天上，那今天突然来到人间，就是做了一笔大生意，那不管怎么样，就是一次的生意，其实应该即便赚了再多，也是微不足道吧？但是每天一点，对，所以我们看看那个嘛，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像我们不是有功课嘛。功课啦，这个那个的，那个其实很可观，一年下来就发现就很多了，对不对？对，所以做某一个仪轨，反正就是每天都要做，那这样一年下来就300多，对，那这个好像在无意间就已经造就了这300多这样，那对，所以我们点灯啊这些也是一样啊。总之每天对啊，就是每天一点一点，那个真的是很可怕了。那这个对，所以这个其实最好的那个譬喻，了解吧？对啊，所以每天其实不用吃多少了，就是吃一点这样。对，就要瘦都不容易。对，大概就是这样。那不管你多厉害，就是今天你能够吃个两头牛，了解吧？两头一顿的牛，其实也是胖不出来的了。 对不对？即便你肚子瘦的那样，即便你怎么样，反正那个胖不了这样。所以一天稍微吃一次，吃一次，那个很可怕。对啊，总之这个大家就去想想嘛，你在做什么功课？对，一年多少遍了？那10年多少遍了？这样可以吗？对啊，所以我们常常可能就是那个了，就是说，哎，做功课，对啊，好像每天都不得不做，但是就是好像比以前更坏了，好像没有累积出什么功德的感觉。但说实话，就是变成是不是每天念一遍，所以一年是不是就是365遍了？那10年是多少？类似这样嘛，对不对？对啊，所以一点点一点点，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对，所以特别是在上课的时候，就又要很守规矩的。像这边所说了，通常念，很多时候可能就是牛语那个嘴巴念，有时候用嘴巴念，有时候用身体来大礼拜之类的。对，那用心这个很难了。那对啊，所以就是变成唯一用心的那个机会，或者是说能够用心这个事情，实在是太稀有难得。所以像上课啦这一类的时候，就是尽量的，对，尽量的用心，这样可以吗？这样的话，对，一方面就是说念一遍也都是很厉害，那另外一边的话就是说，一年一年年复一年这样下去，那个实在是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功德，对，总之量才会胖起来，对不对？否则胖不了这样。类似这样，对，所以，总之这个都是基于这边，就是念10万遍也是很好了，实在是很好，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念那个10万，纯粹是念，那心里头有没有？对，所以这边讲的是要如何皈依这样，那学了如何皈依之后，用的时候其实都一直在念了，而没有用这边的如何皈依这个内容。大概就是这样。对，所以，那对，但是就是说，像这边所说的如何皈依，不容易。对，所以我在想，就是还是要找一些机会，偶尔要尽量的入法一下，这样应该就会很棒，是不是这样？接下去我们就往下看的话，皈依的利益。总之，如何皈依，大概知道了嘛，对不对？如何皈依？我们以后再下，对，换课本我们再说。总之，皈依的利益这边的话，就是又谈到那个入内道佛弟子数。对，总之有了皈依，你才算是那个佛弟子。如果没有的话，就不算。那是这样一个状态嘛，对不对？对，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总之。我们一再讲的就是说，不是说你身上有什么标签，穿了什么制服，所以你就是来一个团体，来一个什么，一定要那个佛教的概念进去，你认同。总之，我们讲的就是四法印嘛。所以皈依这个里面其实已经有了那个四法印，所以皈依是一件事情，对不对？那你认同四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涅槃寂静。对，认同，非常认同这个的话，就这个其实跟有了皈依心是差不多的事情。对，所以这个才叫做变佛教徒。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去讲了。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吗？像我是汉传的啦，我是藏传的啦，我是噶举呀，我是尼玛啦，我是格鲁。其实常常会这样讲嘛，对不对？对啊，所以，怎么说呢？对啊，那个标准，其实我们应该都是用那种怎么说呢？要说标签吗？或者说你曾经去过？要说曾经吗？或者是正在某一个团体怎么样？可能会用这种方式去讲嘛，这样可以吗？但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佛教徒？不是说。你这是该怎么说啊？对，即便你是在某一个教堂，即便你是在某一个， 就是教堂了，教堂，对，教堂啦或者是什么的，对，但是问题是说你的心里头是四法印在运作，你是基于四法印而怎么样？那就是完全是佛教以及应该说是佛教的修行吧，类似这样嘛。对，那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变成来到佛教的一个道场，但是纯粹就是就觉得上天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就是跟我们的那个路线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其实就是外面是佛教，但里面其实就不是嘛。对，所以类似这样了，对啊，所以事实上就是说，像你是不是格鲁派，这个刚刚来台湾的时候是不大敢讲这个话了，就是这个啊，这个怎么说呢，色拉当然是啊，好吧那就是吧。因为在我们来说，就是说佛教是整体嘛，接下来有汉藏，藏传里面又有宗大师，对不对？那宗大师的不共的很多的特色，我们心里都有产生嘛，就这样好像才可以说是宗大师的某一个派系。所以如果是那个宗大师的派系的话，前提上好像需要变成那个藏传的派系，藏传的派系又要变成，至少要变成一个佛教徒嘛，对不对？对，所以这样想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轻松可以回答这件事情，这样。对，但是后来当然就是知道大家其实不是在问这个，所以就很自然，哦，我是格鲁这样。对，所以这样可以嘛，对不对？对，所以宗大师的那个总之基道果吧，对，基道果有什么跟别的就藏传了，藏传里面才会分个格鲁尼玛嘎举嘛，那有什么跟别家不一样的特色？对，那我分清楚了那个特色，我非常的认同宗大师的这些才是对的。总之类似就是说对这个有了一定的信心，好像才会真正的变成这样的一个内容。总之了，就是变成就是只有我们才会讲那个解脱嘛，这样可以吗？认不认同其他宗教那个就是说，哎，其他宗教也是这样好那样好，那个应该都是了，这样可以吗？所以那个好像一开始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完全错了，这样可以吗？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佛教比较好，为什么呢？对啊，就是提倡环保也好，什么助人为乐也好，什么的，会拿这些事情来说嘛。对，但是问题是说我们的标准就是四法印了，这样的嘛。佛教对，或者是其他派不对，为什么？就是四法印就是佛教提倡出来的，那个对的话基本上就是很对，那个错的话才是错，是不是这样？对啊，就是不能够用其他来比较了，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通常都是用其他来比较？对，什么什么宗教或者什么什么团体确实不错呀，为什么？哦，就有很多说的嘛，对不对？对，对，总之类是这样。对，所以就是变成就是说认同，总之讲解脱的宗派就是很少了。除了佛教之外，当然也是有，但是很少这样。对，那讲解脱的宗派当中用菩提心、无我见这些来追求解脱，这样一个宗派就除了佛教之外就没有了。对，所以就是变成存在这些方面就是努力，看看佛教讲的合不合理，对，从而认同什么的，对这个产生信心。这样的话就对佛教的信心嘛，对佛有信心啊。什么叫做对佛有信心啊？对啊，所以佛讲是圣地，佛讲三圣，对这个有信心的话应该就是对佛有信心了，那对这个没有信心的话谈不上对佛有信心，大概就是这样吧。即便三十二相什么的很有信心什么的，那个也是那个其实就是好像很个人的吗还是什么？对，就是一个信心产生的地方，就是 就是总之就是对四圣谛有信心，从而对三十二相有信心什么的。对，从一个主轴往细部发展的话，应该是很好嘛，对不对？但不是那个样子，就是主轴不见，而是对某些别的地方有信心，这样其实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这样可以吧？总之，基于这些，就想想看嘛。哦，佛教怎么样？外道怎么样？对不对？我们通常会听到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嘛。佛教是怎么样？外道是怎么样？对，最麻烦的就是那个藏传是要那个贴五什么旗呀、啊？对，风马旗呀、啊，对，藏传的特色是有唐卡啦，就变成有唐卡就是藏传了，没唐卡就不是藏传。这个就根本就完全不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对，所以庄子就是为什么皈依了就能够入佛道？入佛道叫什么？什么叫做入佛道？佛教跟非佛教的差别到底在哪里？这些这样行吧？是这样想的话，你看，就是我们市面上嘛，就是网络上。叽里呱啦的讲的那些，其实都是完全在讲一个跟这个完全不着边的事情，这样对吗？对，所以我是为了大家稍微理清要怎么去思考这些方面，就是类似在讲这个事情。这样可以吧？这个是第一，皈依了之后就是佛弟子，有了对四法印有了一定的认同感，接受了就是承许，对不对？承许就是佛教徒这样。对，所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对，所以有漏皆苦，总之三界三恶趣等等怎么说呢？除了苦苦之外还有坏苦，也就是乐了。乐其实也是苦。对，所以我们一般的人的话，就是只把苦苦当苦嘛，坏苦的话就不是苦了，它是苦的反面，乐，乐了行苦就更不用说了，对，所以我执所带来的一切都是行苦，对，只要我执在那边，只要是我执所影响到的，其实都是坏苦，有没有？这个都没有什么好东西。对，类似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就那个怎么说呢？有漏就苦了。那既然是有漏都是苦的话，那除了苦之外，还有什么不苦的？涅槃，涅槃才是寂静。对，所以指明方向，就是乐是涅槃，涅槃之外的都是苦。大概就是这样嘛。所以苦乐就是要从这边去界定，是不是这样？那这样的话，这个价值观呢，还是什么的，是不是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了？这样可以吧？对，所以我们跟着别人的话，就是爱苦啊，怎么怎么样啊，还有快乐，对不对？就去游山玩水了什么的，可以跟着别人去讲这个事情了。但是真正的那个芥蒂吗？还是什么？总之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可以吧？那接下去就谈到第二个一切律仪的基础，所以就变成皈依是一切律仪的基础。对，所以你皈依了之后，人家才可以给你一个那个吧，人家才可以给你一个规矩，有没有？对，那当然就是以前的那个帝国啦，还是什么的那种时候，帝王会给他的那个子民很多的规矩。对，那不守的话，他就可以有办法抓来关啦，甚至杀头啦什么的。这样可以吧？对啊，总之就是你是我的子民，你就是要守这些规矩，不守的话我就把你抓起来。就是类似这样嘛。那我们或者宗教就没办法这样做。总之就是说皈依了就守这些规矩，守这些规矩的前提就是皈依，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嘛。 大概就是这样给嘛，对，所以总之一切律仪的基础，所以就变成，对啊，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皈依的话，其实就受不到一切的律仪，受不到一切律仪的话，就是说律仪所带来的很多也就没有了。比方说像刚开始的别解脱戒嘛，对不对？别解脱戒，那别解脱戒这个领域里面的话，是不是有比丘啊、比沙弥啦什么的？对，那没有比丘戒的话，就不会有比丘嘛。这样对吧？所以没有皈依的话，其实就比丘啊、比丘尼啊，这个就彻底就没了。对，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领域当中，就是有戒那啦什么的，总之它里面又有很多东西，那个全部都会不在。同样没有皈依的话，就是我们，总之，就是说像去受灌顶吧，受灌顶的话，就是要那个密续的戒律。这个要怎么说啊？如果说我上密续，或者是说那个叫什么心是，于且续嘛，对不对？对，总之那些地方先是要好了，没关系了。总之就是说，如果没有菩萨戒的话，很多灌顶都是得不到，是不行不，于且无上于且，这样对吗？那如果是，没有得到密续戒的话，对于且续跟无上于且的阿舍利以上的那个灌顶都得不到。对，所以总之就是皈依才能够有这个戒，有了这个戒才可以得到那些灌顶。对，所以，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也是一样的，就是跟地基一样。如果毁了皈依的话，其实架构起来的那些也全部都会没有。像没有菩提心的话，菩萨戒就会彻底就怎么说呢？菩萨戒有很多嘛，对不对？但是一旦失去菩提心，其他也就算是没有了。对，类似这样。对，所以像菩提心啦，或者是皈依啦，这些一旦失去。对啊，那所得到的灌顶啦，或者什么的，其实也就完全就算是不存在了。对啊，所以，这个要怎么去讲啊？总之就是。真的是有点像是地基吧，打好了地基才在这个上面，就是往上怎么样嘛，对不对？对啊，所以就是说，皈依三宝这个领域里面可能是看不太出来，但是就是如果换成像四法印啦什么的话，我们的很多的，很多的，就是很多的戒，其实都是在这个上，这个要怎么说啊？对，就是变成是在皈依的基础上往上搭建上去的。对，总之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不是要两赖米、三赖米嘛？这个一定要七赖米、八赖米为基础。好了，这个这样讲的话越听不懂，对不对？对，总之就是涅槃极境、有漏皆苦这些。其实是基于缘起，那基于缘起这样的话就怎么说呢？像戒除十恶、创造十善，这些其实都是从最基本的一个，哎呀，这个要怎么说啊？就是皈依的时候好像就是已经讲了这件事情，但是要说更明确或者是更详细的去讲，这样的话才会要修十善，要断十恶，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两个根本不仅没有相违，而且就是说，那要怎么去落实？像，对，既然是涅槃是寂静，既然有漏皆苦，那这样的话，我们苦我们就不要吧，寂静我们要嘛，对不对？那 到底要怎么样处理。那个也是那个从粗到细，跟刚开始没办法，就是说做到那么好。对对，所以修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身语其实比较容易管，对意就不太容易管，所以从身语管起。那身语里面也是有各式各样的，所以按照比丘戒的话就是200多300多什么的，但是就是先管好实相，就找出实相来管一管，对不对？所以断十恶行十善之类的。对，所以就是变成四法印的这个内容跟刚刚讲的这个断十恶行十善的这个内容其实是非常非常密切，是不是这样？关系非常的密切。那能够做到这些的时候，就渐渐就有了，渐渐再往更细的话，就是有了比丘戒这么复杂的一个系统。对，再往上管得更细的时候，就菩萨戒；再管得更细的时候，就是密须戒啊什么的。对，所以总之就是，念瑜伽，或者是说写好一首很好看的字，其实都是要从不会写到会写嘛，对不对？写得很漂亮，没有人可以写得很漂亮，渐渐就不太会写，最后就完全就是笔都不知道怎么拿，就是没有这种事情嘛，这样可以吗？对，总之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下面的那个戒完全就是既没有守好，也不去守，也不放在心，也不放在那个眼里，就是一副在修一个很大法，就是很厉害的样子，这样。对，那个就是有点像是，对，就是说我写了一首很好的字，这样。那其实就是前面的那个怎么说啊？这个还有，对，总之就是小学念不好，课本拿起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国中也不行，这样。对，那大学的课程他就拿起来就轻松自在，就讲的头头是道，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嘛，讲的是这样一个事情了。对，所以按照那个次序的话，就是从容易到难。对，那能够持守难的那些，能够修难的那些的时候，那易的这些就要更容易，这样可以吗？对，但是总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我们现代其实就是相反的了，现在就是相反，很多修行者吧，也不能说是修行者，对不对？但是我们一般讲的那个修行者，对啊，看过去他就都是在修那个最精密的那个部分，这样。对，但是问题就是说，事实上他是前面那个是啥都没有这样可以吧？对，所以那种情况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了。这样行吧，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对，所以总之一切律仪，就是一切律仪里面就是包括那个别解脱戒，别解脱戒的话有八律嘛，对不对？对，七种别解脱，好啊。总之在家戒律、出家戒律，这样可以吧？类似这样。那他有菩萨戒，还有密须戒，这些的基础都是种子皈依，类似这样。那接下去第三个讲的是灭尽往昔所及诸业障。对，所以对，所以皈依能够灭除往昔所积的诸业障，这个要怎么去讲啊？总之了，就是变成就是登地菩萨、八地、九地、十地菩萨修空性、修菩提心，这些 是不是也是在，对，就是变成就是说，佛陀是不是就是把所有的障碍都清除掉了？佛是唯一一个把所有的东西都清，所有的负面的都清除掉的一个人嘛，对不对？那方法的话就是初地到十地，他有很多的方法，六度万恒这样可以吧？对，所以这些是不是就是比较？总之，我们上面不是有那个殊胜的皈依吗？对，就是由自己升起这些道的方式，就断除了那些障碍嘛，对不对？对，从那么一个最就近的断除障碍的方式吧。那一般的话，就是我们的话，就是说像皈依，对，所以合掌皈依佛，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断除很多的这个。我讲的是那个外在，内在皈依，实地也是在内在皈依这样。对，那外在皈依的话，就是变成念个皈依偈。对，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对，可以造就很多的善业。基于这样也是可以，忏悔很多的恶业，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下面好像会解释了，所以我们看看下面。那总之这边好像就是说可以下面就是说第四，就是累积广大福德，所以这两个的话就是可以集资进账，这样可以吗？对，所以一方面可以集资，一方面可以进账，这样。那第五就谈到人跟非人都不能够害。第六个说不堕恶趣，第七个可以成就无劳。无劳就是很轻松的、很轻易的，可以成就现前，指的是今生就近来世，总之很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承办这些事情，这样。速即成佛，对不对？可以速即成佛。那我们看这边的解释的话，就是修皈依的时候不要像鹦鹉一样就是一直念，这样要心里头要诚，总之按照规矩，心中什么时候升起清净的皈依，什么时候就进入了就变成了佛弟子，这样。否则的话，即便是你念了，对啊，所以你看就是心里头升起了，对，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升起，他就是佛教徒了，对不对？对，那没有这个的话，即便念了十万遍也都不算，这样。对，也都不会变成佛弟子，这样。对啊，那我们现在听到很多人就是说对，这个在台湾好像也是有，格鲁好像比较少，但是像其他派的话，就是我在基那个四加行，对对对，四加行啊，五加行啊，六加行啊什么的，对，西藏很普遍，大家都为了就是说以后好好的闭关，了解吧？对，所以就是去做这个事情，对，所以边聊天就是边那个。对对对，边吃做，对，真的很厉害。我有一次跟我爸爸一起去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总之就是要爬一个山。对，那我们就是跟一个老人家就是聊天，边聊边爬，爬到那个山腰。对啊，他既然念了个21度母，已经念到70几遍了，就是从刚才那边到那边。对啊，所以人家很娴熟嘛，所以边可以聊天，边就是可以念，这样。对，那总之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很多嘛，对不对？对，所以总之就是，大概这样。对啊，所以现在是念的人是很多了，那心中升起皈依心的那有多少？以前达波地区有一个比丘叫什么？他跟朋友们一起念皈依偈，那他是认真的去思维这个内容，需要很久。那其他人的话只顾计数，所以就很快念得很快。那 别人就是快要念完十万遍的时候，他们担心这个阿塔念的还不够，问他念了多少，那阿塔就是反问，你们只是在数数吗？这个意思嘛，对不对？总之类似这样，不论受总之这个好像强调的就是要心里头生气，这样。那接下去就是不论受三律仪，就是别解脱戒、菩萨戒、密续的戒，任何一种律仪都要以那个皈依为起始，否则的话戒体是不会生的。对，大概就是讲这样一个话。大地是盖房子的基础，树木啦什么等等等等都是大地，没有皈依这个大地的话，就其他一切就类似就是没有根基一样，可能讲的是这样。灭往昔的所有的障碍跟累积一切的功德，这边的话就是谈到心中若有皈依过去所造的业障都会消尽。这样可以吗？例如为生愿王，一个王杀害了自己，杀害了已经获得不还果的父亲，造下了无间罪，或者是说尽无间罪，因为皈依，所以就是清除了这些业障。如佛经中反复再三所说，即便只是诵词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看，造下了这么严重的罪障，其实皈依都能够尽除，有没有？第一这样。那第二的话，那个应该讲的是如法的嘛。那没办法，如法只是那个嘴巴念，就是刚才一直怎么说呢？一直说不行的那个，总之就是只是持诵这样，或者是读佛经啊，比方说像读般若经这样，也是可以清净多劫的障碍。刚才说无效。那你要这样讲。第一句。不是，心中若有皈依的话，就是可以很多都召集如什么什么嘛，对不对？
所以那个直送那个也是例子
二。好了。好的，这个我就要反对，就是变成没有这个前提。好了，没有，即便是没有心中没有任何想法，也是功德无量这样。对，这个要这样去讲。对，因为这个后面会有很多类似的典故，这样可以吗？对，所以总之就是说，手上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拿着一个念珠，其实是有好处的了。
所以没有思维。
对，也是有，对，所以真正的皈依要升起的话，就是真正皈依要升起的话，就是刚刚讲的，心里头没有什么想法的话是升不起，这样对吗？对，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即便是非常讨厌的看着那个佛像，也是有功德，会这样讲吗？对，这样可以吧？对，所以我们就是比较，我们这个团体比较弱了。以后如果比较发达的话，就是台北那个街上了解法，对，通通都每一栋房子都去贴一些佛像这样。好了，没关系，总之就是变成就是说，即便心里头没有皈依心，念念还是有很大的功德，这样可以吗？只是这些都是该怎么说啊？ 对，总之就是说殊胜的皈依的话可以年根拔除，就是可以断出那个种子，就是再也，对，种子就断了种子嘛，对不对？就是恶业啊那些的种子。对，那内心有皈依心也好，或者是只是嘴巴念内心没有资格也好，其实都是有点像是该怎么说呢，这两个要怎么做差别啊？对，总之这个就有点像是对，差别点就是说，如果是殊胜皈依的话就可以断种子，殊胜的皈依就是自己升起自量道加行道这些嘛，那连种子都断，烦恼的那个种子都断出，所以就永远脱离三恶趣，永远脱离轮回，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嘛。差别点就是这个，这样可以吧？那如果是因皈依的话，那就好像就是说赚得多赚得少，如果是内心升起了皈依心，哦，那个实在就是百万美金千万美金，这样可以吗？对，那如果只是嘴巴的话，哦，那对对对，就是刚才是百万，那就十万吧。对对对对，都是用美金来算。对，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样可以嘛，对不对？对，所以类似这样。那接下去你看皈依所带来的利益跟福德不可思量，所以某一个般若经色波罗蜜多论里面就谈到皈依福有色，皈依的这个福德就是皈依的福德，它是无形的嘛。那还好它是无形，如果有形的话，三界装不下，三界都太那个了，就会对，那是这样。尤其是佛来殊胜的福田，对佛种下善根，纵然缺乏你看清净的动机，也必然成为证得圆满菩提的因。所以白法大悲白莲花经，阿难，毗卢蒙长者有一个广大的良田，没有那个了，各种石头啦、树根啦什么的，荆棘啊什么的，善作耕耘，所选之种也是好的种子，未受那个风吹日灼，不因断裂腐烂什么损耗，此等种子因时播入田中，时时灌溉，或令干燥，一切种善，好好的就是照顾。而懒若比长者厚实，复制田前，利于什么？对，利于田边了，就是说愿如种不成，愿如种不生，愿，对，反正就是说种的是好好的，对不对？努力的种了之后就是一直在那边发愿，它不生长，这样我不需要有果，我不需要有那个所得，这样。阿难，这样的话，阿难，于意云何？比长者能以言辞令彼等种不生？总之你一直念的话，他会不会不生？这样答：不也，不也，不也。这样佛也，佛也，对。总之复问：彼果不成果否？不现前得否？反正就是长不出来嘛，这样不会，对不对？如来佛说：阿难，彼赞叹三有，喜欢三有者，对，我们这个就是你看赞叹三有，喜欢三有，离不开三有，这样。那这种情况下供佛发愿，以永不以此善根成就近涅槃。这个就有点，我们是那个了，我们是喜欢三有，所以供佛，那喜欢那个三有长得更漂亮，对不对？我们是这样了，他是就是不只是喜欢三有，而且发愿是永不要成佛。对对对，我还是喜欢三有。 这个有点厉害。对，这样的话，然不究竟涅槃者，有无是处阿赖，于佛所生之诸善根，不欲成涅槃，就你就是想不达成涅槃，我说彼等终成涅槃，他还是会涅槃这样。对，如是来自佛世尊，一念一心，彼等一切善根之果，即是涅槃。我说彼等终成涅槃。对，所以就是福田力嘛。我们后面会讲一个福田力，对不对？对，所以三宝这个，对啊，所以就是变成像《般若心经》，它是佛讲的嘛。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了，就是这辈子其实有幸念一遍那个《般若心经》，那也是一个，就是那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分嘛，或者是缘分。对，总之呢是这样。对，所以，总之三宝它有它的特殊性，这边可能要这样讲吧，它很特殊，所以只要接触它了解吧，即便我不要解脱，我要轮回，三宝拜托你这样，对他也会把你拉向涅槃，就这个意思嘛，是不是这样？
老师那个以前老师讲就是发愿的时候，就是讲发愿的时候啊，就说其实我们做什么那个发那个愿很重要，好像是一个导向嘛，就把你那个
对
所作所为的那个果看是导向哪个
对
哪个道上或者什么。可是他这边讲的就显然是好像违背那个道理啊。
对对对，
那老师刚刚是把它归因于福田力。
对对，
那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运作到底是怎么运作，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是讲得通的？因为他前面举的那个譬喻其实就是我们的希望，或者随口医生说我希望它种子不要发芽，或者那是没有办法违背或是扭转那个物力的嘛，就是世事或是物力的那个
物理定律。
对对，那可是这边的话是要怎么去解释呢？就讲福田力这个到底是怎么连过去的，就是可以违背我们的意愿这样。
虽然违背我们的意愿，但是它没有违背那个物理定律嘛，对不对？
不是啊，那这样子老师以前何必要告诉我们说发的愿要注意，要发的越大越好啦，然后发的愿要看是往哪里去，就是它有一个导航的功能嘛。
不是这两个会相违吗？
他这里明显的说他发愿是他要求世俗嘛，求三有里面的三有圣事嘛，他不要去成佛啊，就是我这些善根我就要投资在世俗这一块嘛，所以他已经决定了他投资，就等于他把钱已经放到那个银行了。那佛为什么靠着这个福田力？佛不是应该满他的愿吗？怎么就把他换了一个银行呢？或者换了另外一只股票呢？就是这个跟物理，就是可不可以请老师多讲讲？
我觉得那个啦，就是说一个厉害的父母。对，一个厉害的父母，类似像马斯克，听说马斯克生了很多小孩还是怎么样？对对对，那总之那个小朋友有小朋友很多想法了，就是小朋友一直在发愿。对，那小朋友发的愿是好的，了解吧？跟宇宙有关系的话，他会很高兴，他也会完全帮助他。那如果小朋友的那个发愿其实是违背物理定律，对，他不见得会立马制止，但是会看换个老师还是怎么样，就是还是要看要怎么来改变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佛没有插手业果，就是说找老师看看，从他那边的教育看看怎么样处理一下。对，福田力，对，福田力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三宝的这个福田太厉害了，对啊，所以总之遇到了那个怎么说呢？了解物理定律的一个导师吧，对啊，所以 所以即便你那个你往正向走，拉拉他当然是高兴，对不对？协助你往其他地方发展的话，他还是会对对对发挥他的影响力，看看能不能够纠正这样。
就在我想象，因为我对福田利一直想不太清楚，所以很希望老师可以多讲一讲。就以这边为例的话，就好像是说假设他现在就是为了三有圣事，累世的三有圣事，然后就去供佛干嘛的，然后他就很明显把他这个投资放在了就是与诸世间道相违背的一个范畴里面了嘛。那佛的福田力应该是会展现在他真的就获得了三有圣事吧，然后下一辈子也有三有圣事，这一些就是他所需求的会满足他嘛。那这样他那个福报不会被耗尽吗？因为已经用在那一块，也得到他的果啦。然后难道佛是说，那我就让你八成在这里，两成搬去出世间道啊，还是怎样？这个我不太理解，这个福田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总之福田力有点讲的是那个了，福田力有点讲的是类似像地心引力，或者是说类似就是外在的力量，这样嘛，就是因为他的关系，所以即便你就是说本身即便弱，本身即便不太行，但是因为他的力量，所以就怎么样，这样福田力嘛，对不对？所以他在讲这样一件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对，所以这一类的故事会讲很多嘛，福田力。所以当年就是说供佛啦什么的，很多人其实没有什么涅槃基金啊这一类的想法嘛，但是因为福田力，所以基于这个后来就变成了那个涅槃的因缘，这样。对对对。好，可以吗？人以非人不能够为害。这个的话就是归的话，人跟不人非人，以前有外道修某一个法，企图用这个套住一位年轻的佛教居士，未能得逞。印度有人触犯王法，被放逐到斯陀林，以前凡是被扔到这个斯陀林的，就是斯陀林叫什么坟间的，当晚就会被非人吃掉，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的。那这个人的话就用一块僧衣碎布放在头上并作皈依，就免于非人之害。过去有一名藏人牧民在某一个地方迷路，遭到熊的攻击，几乎死去。醒来的时候，头部已经受到重伤。后来由于上司问起他受伤的原因，就陈述了这个事情。于是上司为他开始皈依教授。之后有一天，他又再次遇到熊，突然做皈依，那头熊用鼻子闻了闻，然后居然闻不出人的气味，就走开了。又如独孤长者的故事，他只是口诵皈依，即便在黑夜中也看不到。怎么说呢，在黑夜中也斯陀林的路非人也无法伤害他。后来因为礼拜一座外道神像而失去加持。有一名小偷，这个蛮有意思，就是有一个小偷，这样他供养一匹布给这个比丘。不是，他对有一个小偷知道有一个人供养了一个什么东西给这个比丘，这样总之知道比丘有这个东西，所以晚上就来偷。那被比丘那个抓起来，对，那一边打一边就是 一边就是那个了，皈佛这样打一下，皈法打一下，重重的皈依僧打一下，这样，对，对，就是一边打一边。那后来反正他就让他逃走嘛，所以来到一个桥的下方，那座桥上经常有飞人出没。对，那他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还好没有接下去就没有了，否则我就死定了。这样，就是说还好只有三皈依，如果再多一点的话，那我就死定了。这样，对，那当天晚上，没有飞人敢经过那座桥。对，总之，对，所以面临紧要关头的时候，不要恐慌，要皈依这样。对，所以以前的人其实有这方面非常坚定的信心，所以其实会有很多的故事。我在想，未来可能这一类的就变成一种笑话也好，就根本就不相信这样。这样可以吗？对，所以我听过一些话，就是彻底就是放弃一些什么像得到严重的病，就是完全就是死定，没有任何第二条路这样。对，那也没有学过什么了，所以也不懂嘛，对不对？所以彻底就是除了皈依之外，就不再去想别的事情。对，完全彻底什么的时候，就是奇迹般的，就是康复了什么，类似那种故事真的有，就是近代。对，所以就再也没有对今生有什么想法了。那既然这样，我就好好的，就是看能够活几天，就是努力的做一点什么这样。那彻底那个，怎么说呢？下定决心之后，竟然就奇迹般的就好了这样。对，所以总之这一类的力量是有了，只是现代就是太我们太那个，总之现代是一个不信教的这样一个时代嘛。对，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就越来越大概就是这样。对，所以以前那个西藏好像有很多这一类的很殊胜的事迹了，那后来同样是西藏人来到印度之后就不太灵。对，那比起西藏人来说，其他就更不太会相信这些，是不是这样？对，所以实际上要有些亲眼目睹的一些事情，好像才会真正的会有一点说服力还是什么，类是这样。对，所以总之西藏完全以前除了佛教之外没有别的宗教嘛。对，那努力修行的人又很多。对，所以非常非常奇异的事情就很多了。对，我自己这样想起来的话，我自己好像也是遇过好几个的感觉了。对对对，亲身遇到的。类似这样。但是后来到了印度之后就变成看到了美国，看到了瑞士什么之类的，那人家根本就没有人在皈依嘛，对不对？对，那西藏又遭受这么苦难的一些事情。对，所以就对对对，总之你看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大师啊什么的，来到印度的大师啊也是很多，只是有非常非常殊胜状态的不多了，不是没有，不多。涅仁波切他们往生之后，好像就后来就再也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事情出现，这样，大概就这样。那个我自己是不，或许是因为来到印度吧，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当时就是出家人就是要去种地呀、什么这个那个的。虽然在学经教，但是就是没有那么专一嘛，这些可能都是有原因吧。对，那后来就是纯粹只要那个学习闭关之类的， 这样就好了。所以现在你看就是越来越多，每个寺院也是这一类的事情，就是像推动啦什么的，这一类的事情就是越来越多这样。对，所以总之就是又发现佛教好像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对，从这一方面就是变成外在虽然有那个科技的发达，但是其实佛教依然有它的怎么说呢，并不矛盾，其实它有它的作用这样。对，所以最近是闭关的人啊什么的也很多，所以各种殊胜的事情也是蛮多。对，总之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好，我们先休息一下。